博明识台海战争，红三代爆共军内情，赖清德登时代封面，高温干旱，河南山东农作物受影响，于北辰、黄叶村接连不顺，学者示警。李强访新，媒体揭中共秘密渗透。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今年以来不断跨越海峡中线，甚至派军机军舰闯入台湾空域和24海里的海域。越来越多军界学术界人士开始认真分析中共是不是会入侵台湾。同时亦有人揭开共军的内部惨状。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13日在台北卫生署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举行发表会。博明在会上分析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从俄乌战争吸取教训，不想好像俄国一样陷入一场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冲突，所以可能从一开始就发动全面大规模战争，而不是将战争逐步升级。博明说，如果习近平动用军事力量，他可能会直接全面出击，试图征服台湾，完全吞并台湾，而不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步骤。博明还提到，中方如果想先吞并金门、马祖等台湾的离岛，那在战略层面反而不会有收获，因为这个可能引发西方和日本的联合回应，包括促使美军进驻台湾本岛。前美国国安委对台事务主任简以荣在新书发表会谈到两岸局势的时候说，美国和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很乐意维持现状，问题在于北京存在日益增长的不耐烦情绪，我认为他们不相信现状的稳定性。最近中共不断挑战台湾国防底线，军机军舰频繁越过海峡中线，13日甚至有一架共军无人机从海峡中线附近一路沿住海岸线绕住台湾，从西南飞到东部空域，飞行近9个钟头，距离花莲最近仅是得39里，这个亦是第一次有中共无人机近距离接近花莲。虽然中共军事威胁与日俱增，但出走海外的红三代翟山鹰日前在直播中说，中共军队腐败程度远超越俄罗斯，根本打不到仗。翟山鹰说，这个是军队高层的朋友告诉他知的，军队所有人都贪腐，不贪腐的生存不到，军舰、飞机、大炮等所有装备都没办法参与实战。航空母舰山东舰至今不具备实战条件，一半以上的导弹、子弹、炮弹都是假冒的商品，规定子弹等一旦开封必须在15到60日内使用，否则强制报废，这个导致巨大的贪污，所有人联合起来贪污。翟山鹰说，共军80%的士兵实际打过的子弹不超过30发，而官方数据却说每个人上1000发，士兵打过的炮弹亦只有10发、20发，每次军事演习都成为销毁贪腐证据的机会，所有拆封的子弹被强制销毁。翟山鹰这一位朋友自己就贪腐，虽然生活富足，但内心崩溃，经常半夜惊醒流眼泪，质疑生命的意义。翟山鹰说，习近平上台之前不知道军队已经从根上烂晒，现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只能够选择躺平，只是要求军队忠于他，不要造反，对外只是做下样。台湾总统赖清德13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在同时刊发的专访入面，赖清德谈到台湾国内的政治纷扰以及两岸关系问题。赖清德成为继美国总统拜登、泰国新任总理蔡塔之后，今年第3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国家领袖，这个亦是赖清德就职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时代记者提到台湾朝小夜大的问题，以及立法院的国会抗权法案风波， 赖清德表示，他在就职演讲中提到，今次选举三党不过半，这个是人民的决定，给每一个政党分享自己的理念，并且共同承担国家责任的机会。换句话说，人民决定三党不过半，当某个政党不符合人民期待的时候，人民还是会出来做主，等国家持续前进。记者又问及，在中共拒绝与台湾现政府对话的背景下，国民党籍立委和马英九前往中国是否有帮助？赖清德表示，中方将吞并台湾当作国策，台湾不分朝野都应该共同面对，只有团结并与国际社会连结，才能够确保主权不被侵犯，任何政党都不可以为了政权而牺牲国家主权。记者还提到，中共和台湾在野党都批评赖清德在就职演讲中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认为这种讲法打破了所谓的战略模糊。赖清德回应说，自己完全没有挑衅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在蔡英文前总统提出的四大坚持中有，马英九前总统亦在任内说过，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互不隶属。针对赖清德这一段表态，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在13号当日就回应说，马英九说的两岸互不隶属和两国互不隶属绝对是不同概念，马英九说两岸就代表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在时代的专访入面，赖清德在回应中国经济恶化是否会影响台湾的时候表示，中方抗军、国进民退、严厉控制市场等都令到中国经商环境恶化，企业大举撤离。赖清德本人并不乐见中国的经济变差，社会出现混乱。他表示，观察股市和经济数据，台湾的经济持续变好，并未受到中国经济变坏的影响。台湾新政府愿意协助中国增进台海和两岸的和平繁荣。一个稳定的中国可以成就安全的台湾，一个繁荣的台湾也可以带动进步的中国。刚过端午，中国就迎来一轮高温的天气，大陆内地多地出现40度的高温，全国排行来讲，气温不到42度，甚至排不入前十。中央气象台说，13至15号，华北大埔、黄淮、陕西、山西、苏皖、湖北、内蒙古和新疆都出现高温，其中河北、山东和河南等省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至42度以上。13号午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多地地表温度超过摄氏60度，部分地区还超过70度，而新疆吐鲁番气温持续维持在40度以上，地表温度一度达到了75度。网友表示，好像是有20个热风风筒同时在面部吹热风。根据财新网，连日来的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各地农作物生长情况，河南、山东、安徽等多地出现农作物极度缺水的状态。网上影片显示，山东祁蒙地区大旱，河水几乎断流，河床亦干裂，部分老人跪地求雨。一名河南的网友表示，河南很多地区持续高温干旱，长期没落雨，农民只能够顶住40度高温抽水灌溉，但是连地下水似乎都干枯了，20米的深水井都干晒。据官媒央视说，农村部已经在11号对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的省份启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桃园市议员于北辰，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黄义川上个月被中共宣布制裁，最近两个人先后陷入风波，有学者示警说中共已经出手。新党12号发起罢免于北辰的联署行动，理由是不满于北辰诋毁黄埔军校。13号黄义川被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指控闯红灯等交通违规，不过黄义川质疑事件并不单纯， 说自己被一路跟踪监视，而且检举他的人为什么不将照片交给警方，而是交到徐巧芯手上。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在台湾最前线节目中提醒说，这个是红色恐怖，中共长臂管辖已经出手。范世平表示，发起罢免于北辰的新党背后和亲中共的统促党非常老友。中共国台办宣布惩戒于北辰只是第一步，跟着就以罢免的方式威胁恐吓，要于北辰收声。范世平还提醒黄义川，跟踪他的车可能不止一部，甚至可能是一组人在跟踪，绝不能够等闲视之。范世平隔空问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怎样得到黄义川违规的照片，是哪个拍的，背后有没有中共国台办的力量，有没有中共在这里指导。中共国台办五月宣布惩戒五位台湾政治评论员，预告叫这五个人拭目以待，其中包括黄世聪、李正浩、刘宝杰、黄义川和于北辰。中共总理李强13号抵达新西兰进行访问，新西兰主流媒体发表文章曝光中共几十年来的间谍活动。李强此行是2017年之后再度有中共总理访问新西兰。李强访问期间宣布中国对新西兰单方面免签证。新西兰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 Stuff 同一时间发布时间超过一个钟头的纪录片，题为《漫长游戏》，披露中共几十年的秘密渗透，并且渗透力度至今都未减弱。纪录片首先介绍前中共警察 H 先生的移民故事。他在27年前以政治庇护定居新西兰之后，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按照中共的指令进入在台湾问题上政治活跃的华人社区搜集信息。不过 H 先生最终因为向往新西兰的民主自由理念而放弃自己的任务。来自中国的 Grace 女士谈到，因为向往民主和言论自由，她在26年前移民新西兰，估不到在近几年发现中共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微信上甚至出现针对她的观点抹黑的活动。他在纪录片中喊着表示，即使已经远赴新西兰，亦无法逃避中共的控制。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在纪录片中说，新西兰情报局处理的全部国家安全威胁里面，一半涉及外国干预，其中当局最关注的国家就是中国。纪录片还提到，中共曾经多次企图影响新西兰政界在敏感议题上的立场，譬如对于新疆再教育营的看法。同时中共亦会在华人社区动员统战，搜集情报，讨好目标人物和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